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来到第14课，今天我们来讲十字军运动。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而东罗马帝国仍然屹立不倒，并且维持了一段太平的日子。不过50年后，北方的日耳曼人入侵东罗马，东罗马帝国成功击退入侵者，皇帝尤斯丁年更从东哥德人手中夺回意大利，又从汪达尔人手中夺回北非地区，纳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中。后来的皇帝赫拉克留进攻波斯，在公元627年尼尼微战役之中打败波斯军队，挽救了东罗马帝国。在往后的日子，东罗马帝国又要抵御另外一个新的势力的入侵，那就是伊斯兰势力。伊斯兰教由穆罕默德创立，穆罕默德在麦加出生，他声称自己40岁的时候，在麦加附近的努尔山山顶希拉山洞从天使得到启示。这件事情记载在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里面。从此穆罕默德自称先知，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在阿拉伯语里面的意思是顺从真主得平安，强调只有一位真主。伊斯兰教的教徒称为穆斯林，意思是顺从者。伊斯兰教的基地在麦加，穆罕默德传教10年没有什么效果，教徒的人数还不超过70人。因为当时很多宗教都是拜偶像，而且是多神崇拜的，而穆罕默德所传的是只有一位神安拉，反对偶像崇拜，加上他否定麦加统治阶层古莱氏族的统治，因此受到迫害。经过多次的迫害之后，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带同他的家人教徒分批秘密地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在伊斯兰历史上，这件大事称为圣迁，并且把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历元年。伊斯兰教把基地迁到麦地那之后有长足的发展。本来有两派阿拉伯人互相对立，但是这两股势力都被收纳为伊斯兰教信徒。伊斯兰教教团又承诺会保护沙漠游牧民族的安全，吸引了很多牧民愿意从属教团，导致伊斯兰教发展非常兴旺。在麦地那建立了神权政治以后，穆罕默德南征北讨，统一了各个部落。公元630年，穆罕默德带领了10000军队夺取了麦加。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伊斯兰教开展了四大哈里发的时期，哈里发就是教主的继承人。之后伊斯兰教的版图不断的扩展，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更从地中海沿岸扩展到中亚。到了阿板拉王朝，把首都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成为军事强国。而伊斯兰教也发展成世界性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开始入侵欧洲。第一代逊尼派的哈里发奥马耶家族的莫亚维耶建立了奥马耶王朝，王朝的根据地在叙利亚，以大马士革作为统治中心，一直到公元750年，奥马耶王朝向西征服了波斯，再穿过印度征服了小亚细亚省。虽然当时没办法攻陷君士坦丁堡，但是却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公元708年又征服了北非的波波部落。公元711年从北非渡海，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攻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占领了大部分领土之后，再尝试进攻法国高卢。不过在公元732年，在波亚迪附近被法兰克军队所败。 穆斯林在西班牙建立了安达卢斯国，统治当地接近800年，同时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也相继的建立。公元1002年，阿马耶哈里发忙于内战，基督教国家趁着这个机会进攻西班牙境内的伊斯兰国。之后的100年，基督教国家不断地发动战争，希望收复西班牙，一直到公元1492年，终于收复完成，使得伊比利亚半岛形成多个基督教国家。到公元1614年，所有的穆斯林都被驱逐出境，伊斯兰文化在欧洲才暂告一段落。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威胁到东方的拜占庭王朝。东罗马帝国在赫拉克里乌斯在任的时候诞生了拜占庭文明，融合了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皇帝去世之前，伊斯兰势力开始入侵帝国的南部和东部。在公元674到678年和公元717到718年，君士坦丁堡两次被围攻，但是没有成功，帝国维持了一段太平的日子。到公元863年，拜占庭王朝一度打败了穆斯林。巴西尔王曾经把阿拉伯伊斯兰军队驱逐回耶路撒冷，又打败了俄罗斯军队。保加利亚成为基督教的行省，但是巴西尔王去世以后无以为继，疆土再一次落入伊斯兰军队手中。11世纪，阿拉伯人的势力被同样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取代。公元1070年，土耳其人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后再进攻小亚细亚，甚至一度威胁到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和东方教会。第二年，拜占庭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土耳其打败。同一年，诺曼人夺取了意大利领土。经过长期的战争，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势力互有消长，这就是十字军产生的背景。十字军运动的出现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经济方面的因素。在11世纪经历荒年，百姓的生活很困苦，当西欧的政治慢慢稳定下来，就开始思考往外扩张，来解决内部的经济问题。在西方国家心中，东方是一个富饶之地，有用不完的资源和财富。所以十字军运动虽然有它的宗教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战争的目标也是想扩张势力，掠夺财富。宗教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上一课我们谈到修道主义，从利奥九世到贵格利七世，教会出现了改革的呼声，期间出现了克吕尼运动。克吕尼是修会的名称，这个修会是从本笃会内部改革发展出来的。当时很多修道会的纪律开始松散，新成立的克吕尼修会决定严格奉行本笃会规的行为规范，之后其他的修道院也纷纷的效仿，掀起修会改革的风潮。很多的修院院长也先后在西欧各地成功建立起修道院的网络，他们愿意遵从克吕尼修会的传统，使克吕尼成为西方基督教的精神核心，也再一次点燃了西欧信徒的信仰热心，教会的发展兴旺起来。这是一些信徒愿意投身十字军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因素是信徒的宗教情感被冒犯。为什么呢？在中世纪时期，基督徒非常重视圣礼，受异教风俗的影响，信徒敬拜圣徒和圣物。另外，信徒也热衷前往圣地朝圣，当圣地落在异教徒的手中，很多的基督徒感到非常愤怒和耻辱。过去在阿拉伯人占据圣地的时候，他们出于做生意的考虑，不会拒绝基督徒前往圣地朝圣，所以基督徒来往圣地仍然畅通无阻。但是自从公元1071年之后，塞尔柱土耳其人征服了大部分小亚细亚地区，他们也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对于基督徒非常的反感，因此大力的拦阻基督徒到巴勒斯坦朝圣。这个做法激起了西欧基督徒的愤怒，认为伊斯兰教异教徒不单迫害东方教会的兄弟， 又占领了耶路撒冷，拦阻他们朝圣，实在是很大的耻辱。这种仇恨导致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千禧年关影响了很多西方的基督徒。当时西方教会很多信徒都相信主会在千禧年降临，而公元2000年是关键时刻，为了迎接基督的再来，必须使全世界基督化。在基督徒眼中，伊斯兰教是敌基督者，是必须除灭的对象。再加上伊斯兰国家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更证实了这个假设。这些因素都促成了十字军运动的产生。公元1010年，埃及法代马王朝哈里发哈基姆下令摧毁耶路撒冷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激起了基督徒的愤怒。公元1073年，东方皇帝米迦勒七世被土耳其人围困，危急之下，他向教宗贵格利七世求援，贵格利七世答应了。他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达成几方面的目标。第一，是使西方拉丁教会和东方希腊教会可以复合；第二，保全东方教会不至于落入穆斯林的手中；第三，借此强化教皇在普世的势力。公元1074年，贵格利七世向西方大力呼吁要救援东方，他请求德国皇帝亨利四世派出50000的人马，但是当时教宗和德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了授伊礼之争，结果不能成事。世元教宗自视为教会的领袖之余，也是世俗国家的最高仲裁者，可是皇帝亨利四世不愿意屈服教宗之下，于是他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罢免教宗。贵格利七世马上报复，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开展了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年长斗争，结果教宗原先的计划落空。1095年，东方皇帝亚勒克修一世向教宗乌尔班二世求助，教宗在法国南部克莱蒙费朗召开宗教会议，会议上有接近700名主教和修院院长参加。在会议上，教宗强调很大的危机临到，塞尔柱土耳其军队要入侵东方国家，包括地中海、耶路撒冷，要摧毁基督教。教宗号召要为基督而战，更宣布凡是参加这场圣战的人，他们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死后灵魂可以直接升入天堂，不必在炼狱中受煎熬，而没有能力还债的平民可以免付利息，参战超过1年的可以免税，希望以这些条件吸引人加入军队。会议的结果是通过发动十字军东征。如同我们刚才所提过的，发动十字军东征其实不仅仅是宗教的理由，也有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从公元1095年开始，欧洲一直受旱灾、饥荒、瘟疫所困扰，很希望能够找到出路，摆脱贫穷的困境。很多的百姓都回应征召参战，有些人是为了逃难，有些人是为了避债，有的人想摆脱自己农奴的身份，追求自由，也有些人相信主快回来，相信参战是爱主的表现，也有一些封建的领主希望可以借着参战来扩充自己的势力。个人怀有不同的动机，所以教宗的号召很快就招聚了几万人，这是十字军产生的经过。
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 很多历史学者指出，十字军东征一共有八次。这一课我们集中介绍其中四次重要的战役。第一次东征发生在公元1096年。当年欧洲王公贵族在教宗的感召下，组成了一共有三大军旅的十字军。乌尔班二世委任了普伊主教亚德马尔作为教宗代表，每一个分队没有最高的统帅或者统一的指挥，都在亚德马尔的指挥下朝着君士坦丁堡推进。第二年分队陆续的抵达。公元1079年5月，十字军围攻尼西亚城，7月大败土耳其人，在8月抵达以哥念，10月抵达安提阿，第二年终于攻下了安提阿城。公元1099年7月攻陷耶路撒冷，8月在亚什基伦一带大败埃及。十字军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建立了多个十字军国家。十字军攻取了圣地之后，推举戈菲里为圣墓守护人。公元1100年，戈菲里死后，他的兄弟包尔文继任，在德沙以建立拉丁郡，自立为王。除了最大的耶路撒冷王国之外，安提阿一带的地区都不属于耶路撒冷王。十字军王国全境分成四大主教区，由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主教长统领，他采用的是西方拉丁仪式。这个王国维持了80年之久，一直到1187年，东方国家的领袖萨拉丁消灭了十字军的主力，夺回耶路撒冷。十字军王国建立不久，就受武士操控，其中有公元1119年胡哥培恩所创立的圣殿武士团，又称为圣殿骑士团，全名是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是十字军时代三大骑士团之一。另外两个骑士团是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武士立誓修道，严守圣洁顺从贫穷的信条，以守卫圣地为己任。他们为来往西欧和圣地的朝圣基督徒提供武装护卫。圣殿骑士团在公元1128年获得教宗批准，声名远播。经过100年的发展，圣殿骑士团成为了强大的武装势力。每一次西欧发动大规模的十字军战争，都有圣殿骑士们参与其中。另外还有一些不能够亲身加入十字军的支持者，他们会捐献田地财物，或者派其他人带自己参军。结果这些武士成为了大地主，也成为基督教军事修会当中最富有、最强大和神秘的修会。他们的势力甚至招来贵族的嫉妒。在公元1307年，骑士团在法国受到国王腓力四世的压迫。公元1312年，腓力四世连同教宗克雷芒五世镇压圣殿骑士团，使骑士团从此消失。十字军第二次东征发生在公元1146年。在公元1144年，耶路撒冷王国被穆斯林攻陷，教宗在1146年发起组成新的十字军，并且邀请法国皇帝路易七世和德国皇帝康拉三世加入主持。公元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组成出发，但大部分军队在小亚细亚被歼灭，其余的残部在1148年进攻大马士革，也是大败收场。公元1187年，伊斯兰军队在哈丁大坝拉丁军队，耶路撒冷落入埃及、叙利亚、苏丹、萨拉丁之手，圣地大部分沦陷。这个消息传到欧洲的时候，群情汹涌，于是发起了第三次十字军运动。这一次东征集合了三大军旅，包括皇帝腓勒德利巴尔巴若沙、法王腓利亚古士都、英王施心理查。不过腓勒德利在基利家遇溺死去，大军群龙无首，法王和英王又产生不和，最后因着国内政治纠纷回到法国，大大削弱了十字军的能力。十字军虽然收复了阿克瑞，但是耶路撒冷仍然在穆斯林手中。英王施心理查跟萨拉丁订立协约，准许基督徒可以朝拜圣墓，总算是有一点点成果。第四次的十字军由法国北部的沙姆班和布罗阿还有法兰德斯集结而来，规模不大， 十字军为了收复耶路撒冷，计划首先征服埃及，于是他们和威尼斯人达成协议，由海盗到埃及，并且承诺中途会夺取撒拉来偿付一部分的运费。十字军又答应帮助前任的东方废皇以撒二世的儿子亚勒克修，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就废掉亚历克修三世。威尼斯人也赞同这个计划。在教宗印诺森三世大力反对下，十字军把亚勒克修三世拉下台，没想到亚勒克修失信，于是十字军跟威尼斯人联手，在1204年夺取君士坦丁堡，抢夺了所有的财物和圣物。十字军推法国人为东方皇帝，把大部分东方帝国的领土分给西方武士管制，又把大片的土地和通商专利权分给威尼斯人。十字军又在君士坦丁堡立了一名拉丁主教长，把希腊教会归给教宗的管制，一直到1261年东方帝国才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教宗又多次的组织十字军东征，但是响应的人越来越少，最终以失败告终。十字军在东方的占领地也先后的丧失了。1291年十字军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被埃及人攻下，历时差不多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失败了。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十字军东征一共有八次，几乎没有一次达到目的，教宗发起东征的热情也慢慢的下降，最终从历史上完全的消失。十字军东征到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十字军运动的目标原初是要收复圣地，但最终失败了。运动的初衷是出于宗教热心，但是发展下去，彼此纷争猜忌，牵涉巨大的利益，动机不再纯正了。接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带来了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文化发展方面，十字军运动之后，欧洲文化出现了惊人的变化，参战的军人接触过东方古代文明，思想上受到冲击，这个时期促进了中世纪经验哲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很多信仰运动，大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商业方面的影响，十字军运动本来也是为了促进商业发展的，诸侯贵族失去土地财产之后，城市的平民阶级兴起，欧洲的封建制度崩解，王权增加，国王没收诸侯的领土，实施中央集权，使得欧洲国家主义抬头。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也大大的扩展，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本来是属于东罗马帝国，但是后来落入阿拉伯人的手，这些地区的教会本来发展非常兴旺，但是今天已经成为了伊斯兰教地区了。十字军东征的口号是为基督而战，但是事实上也是欧洲统治者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的手段。战争给亚洲和欧洲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场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十字军东征使得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对立，从历史发展到近代，有更复杂的因素。欧洲曾经在今天的伊斯兰国家殖民，比如说叙利亚曾经被法国殖民。过去的伊斯兰世界，包括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这些在地中海附近的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很大部分原属同一个国家。但是随着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个统一王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衰落，这些阿拉伯人的土地被英法列强瓜分，被肢解成为不同的国家，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再加上中东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冷战时期的政治角力也加强了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对立。种种因素使得不少基督徒对伊斯兰国家有负面的印象。这些印象是怎样来的呢？可能是来自媒体，可能是来自刻板的偏见，因为不认识而产生了很多的误解。假如我们关心伊斯兰世界的福音需要，是伊斯兰世界为重要的福音合场，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多认识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和现况。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民族和宗教 伊斯兰的教派有的立场是比较激进的，但大部分是温和的。我们愿意认识多一点吗？唯有我们了解福音对象的背景、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想法，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传福音，才能够懂得怎样调整策略。如果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机会接触穆斯林，那我们要学习和他们相处之道。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放下偏见，把穆斯林朋友当作一个人看待，意思是他们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是上帝所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尊重他们，尝试理解他们的想法，明白穆斯林朋友要接受福音会面对怎样的挑战和拦阻。再强调一次，我们需要先认识穆斯林朋友的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世界观等等。例如在伊斯兰教越权势的地区，那种社会和宗教的纽带就越坚固，穆斯林要改信基督教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建立友谊、长期的关心和带导是必须的。不能预期一讲福音对方就马上接受，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对穆斯林有没有负担呢？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忠心的工人，他们努力地向穆斯林传福音，这些工人们累积了很多成功失败的经验，很值得关心穆宣的弟兄姐妹参考。让我们纪念这些事工，纪念这些工人，纪念福音的对象，为他们不住的祷告。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内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丧生生命的奇迹。